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9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方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日方表示还需观察。德国外交部9月15日说，中国拒绝德国的军舰访问上海。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报告，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国新战略。澳大利亚终止采购法国的潜艇，法国部分取消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庆祝海战240周年的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9月16日正式提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书。当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出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这个组织的书面信函。日媒报道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轮值主席国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它的标准规则，对于中国加入持谨慎的态度。日本电视台新闻网报道称，有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今年日本是这项协定委员会的主席国，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高标准规则，对于中国的加入持慎重的立场。今后，日本政府将面临是否开始进行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手续。签署这个协定的11个国家，2019年1月19日在东京举行了该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部长级会议。2018年12月30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等11个国家签署了协议，正式生效。2017年1月，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参与 TPP 谈判的其他11国对原协定做出了修改，形成了 CPTPP。CPTPP 的覆盖4.98亿人口，签署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根据这份协定，签署国将撤销或削减工业品或农业品的关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提供便利的措施。另外，各国还将合作降低手机国际漫游的资费，取消跨境数据交换的限制，共同制定禁止网络交易诈骗行为的法令等等。德国外交部9月15日表示说，中国拒绝德国的军舰访问上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德国派出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前往印度太平洋，以便在南中国海冲突中打出信号。为了不赶跑北京，军舰计划在上海停靠，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中国拒绝了德国军舰的访问。德国政府计划的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对中国的访问本是一个友好姿态，但因北京的反对而失败。德国驻柏林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中国决定不希望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访问该港口，我们已获悉这一消息。这一艘载有232名士兵的护卫舰于8月2日离开德国威廉港，前往印度太平洋地区。德国政府在4月宣布将加强其在亚洲的安全政策参与，最重要的是与日本进行更密切的协调。但国防部宣布的目标，基于规则的秩序、自由的海上航线和多边主义，应该通过一个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也就是通过军舰访问中国结合到一起。但这一访问现在因中国的拒绝而泡汤。1996年开始服役的巴伐利亚号是德国海军中较老的护卫舰之一，主要用于猎手潜艇。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欧洲的议会压倒性通过报告，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国新战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欧洲议会今天公布的这一投票结果是针对中国新战略报告一案昨天所进行的表决，结果是以570票赞成、61票反对、40票弃权压倒性通过该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欧盟与中国接触的六大支柱，包括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重视人权及国际规范、辨识风险和脆弱性、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关系、促进战略自主和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报告谴责中国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欧中定期进行人权对话，解决针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人权侵犯问题，并确保欧盟有效禁止涉及侵害人权行为的中国企业在欧盟推展业务。报告同意欧盟和中国应继续在全球性挑战上继续合作，例如气候变迁、多边组织改革及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等，并对可能演变为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传染病，透过风险和预警系统加强应对，且要求中国允许对冠状病毒疾病的起源和如何传播进行独立调查。报告明确表示，在中国取消对欧洲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将继续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并将与理念相近伙伴为 5G 网络制定全球标准，强调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公司必须被排除在外。报告也敦促欧盟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印度及台湾等民主盟友深化关系。此外，报告还敦促欧盟推进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并尽快开展协定评估及范畴界定工作。报告呼吁欧盟提出具体行动，促进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会议和机制活动。
美国向国际捐赠新冠疫苗1亿1000万剂，是中国的3倍。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美国通过新冠病毒疫苗实施计划或直接捐赠他国的新冠疫苗数量为1亿1444万2400剂，远远超出任何国家，是第二名中国3399万7000剂的3倍以上。日本已捐赠2325万1930剂，位居第三，第四是印度，捐赠901万5000剂，第五是英国，捐赠688万6200剂。全世界约有80个国家收到来自美国的疫苗，主要为亚洲、非洲、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全球已捐赠2亿700万剂疫苗，但此数字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独立专家小组的呼吁。该小组今年5月呼吁富裕国家应该在今年9月1日前捐赠低所得及中高中低所得国家10亿剂疫苗，并在2022年年中前再捐10亿剂。世界卫生组织近期设置新目标，要在今年9月前让所有国家至少有10%的民众接种到1剂疫苗，年底前要提高到40%，明年中提高至70%。然而目前全世界还有约50个国家至少接种1剂的民众不到10%，整个非洲接种过疫苗的人口比率只有5.5%。
香港支联会应警方要求，16日晚删官网、脸书等讯息。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6号在推特和脸书等平台上公告，因截获香港警务处的要求，将于晚间10点删除指定电子平台信息，包括支联会的官方网站 Facebook 页面的。公告指出，支联会七名常委及公司秘书于2021年9月10号截获警务处处长的信件。信件表示，警务处根据港区国安法规定，要求支联会在接获通知7天内移除相关电子平台的信息。支联会1989年5月21号于香港成立，目的是支援当时发生在大陆的民主运动，以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早日在中国大陆实现为诉求。香港反修例事件发生后，随着港区国安法的实施，香港警方10号已经根据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兴通等企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预定于10月28号处理。另外，香港保安局局长建议把支联会从合法注册公司名单中剔除，等于彻底终结支联会。另一方面，香港警方国安处日前以有合理理由相信香港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为理由，要求香港支联会提交过去7年来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台湾驻港办事处等组织的活动资料。
恒大集团可能破产已经震动了全中国。这个房地产和建筑巨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法新社16日发布一篇题为《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倒闭威胁到中国国家经济》的文章。文章认为，面对如此高额的债务，除了一个国家，谁又能撑得起这个摊子呢？法新社还表示，该集团总额近2600亿欧元的债务压垮了，这笔债务相当于葡萄牙全国的公共债务总额。9月15日星期三，在中国南方深圳恒大集团总部前，示威者们高呼，把钱快点还给我们。他们担心该国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商破产。该集团被总额近2600亿欧元的债务压垮了。一场残酷的破产让人想起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事件。有些人要求能够收回预支的钱，房子恐怕永远盖不起来了。房建都处于停滞的状态，有超过100多万未交付的房屋。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流泪作证，她要求归还投入恒大投资基金的款项。她解释说，我们来这里是向恒大集团寻求解决方案，每个月我们都在偿还债务，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数十万的承包商也在等待恒大支付拖的欠款。一名示威者说，我们是企业家，我们也是来要钱的，他们总共欠我们约3700万元的人民币，3700万元人民币折合约500万欧元。这些商界领袖深信，如果集团破产了，他们将永远拿不回欠款。恒大是中国第一房地产开发商，他疯狂的捞钱是靠多年拓展新的业务。多少年来，恒大的业态覆盖住宅、商协、主题乐园、产业园、康养项目，以及学校、医院、银行、政府大楼、高铁、机场、景区等公建设施，并向城市工服方向快速的拓展。法国媒体表示，拿下7次冠军的广州足球俱乐部也是恒大于2010年3月1日获得了全部的股权。法国记者说，大胆的投资也让恒大浪费了很多很多钱。恒大总裁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财富，拥有20万多名的工人，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呢？2600亿欧元，这相当于葡萄牙全国的公共债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政府16日周四宣布，他们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CPTPP。有消息显示，该组织轮值主席国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能遵守 CPTPP 的高标准规则，对于中国的加入持慎重的立场。中国商务部官网显示，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四向这份协定的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提交了中国正式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就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CPTPP 的创始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等11国，共覆盖5亿人口。这些国家的生产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13%。这项协定的前身是由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2002年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退出了 TPP， 其他11个谈判国随后另起炉灶，于次年达成了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众所周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专门打造的在经济层面抗衡中国的工具。奥巴马曾经直言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这基本上等于是表明美国将中国拒之门外。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了 TPP。中国一直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就在中国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5天后，习近平就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表态说，中国将考虑加入 CPTPP。 这之后，中国一直在加速谋局，设法加入。按照北京经济学家的比喻，如果以中国加入世贸是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的第一步，加入 RCEP 是第二步，加入 CPTPP 将是第三步。从经济体量上来看， CPTPP 覆盖近5亿人口，成员国 GDP 总量约 10.6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 13%。 相比之下， RCEP 涵盖了22亿人口，26万亿美元的 GDP。 数据上看， CPTPP 体量是不如 RCEP 大的，但 RCEP 包含的是东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国家， CPTPP 的范围更广，还包括加拿大、秘鲁等这样的环太平洋国家。 RCEP 还包含较多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在服务和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如 CPTPP， 而中国认为自己的经济开放力度已经增大，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敏感行业的开放， CPTPP 显然更关键。未来一旦中国加入 CPTPP， 中国将有近14亿的人口，近10万亿美元的 GDP， 计算下来 CPTPP 的体量将不小于 RCEP。更为重要的是， CPTPP 的标准不仅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更高于目前大多数的自贸协定，包括 RCEP。 如果中国同时身在亚太的这两个重要自贸协议之中，将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扮演关键的推动力量。 有分析认为，拜登计划组建民主国家联盟，靠盟友来抵制中国，因此北京必须提前做出布局和应对，而提出加入 CPTPP 就是从经济层面应对的一部分。如果美国不重返，亚太地区的两大自贸协定都没有美国的身影，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此消彼长。今后日本政府将面临是否开始进行中国加入 CPTPP 的谈判手续。日本首相菅义伟曾经表示，2021年将寻求 CPTPP 的扩容。早在去年11月，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对当时中方表态加入 CPTPP 一事作出反应说，中国真的打算遵守高水平规则，将是开展谈判的前提条件，因为 CPTPP 比世贸组织的规则更为严厉。尽管日方欢迎各国参与 CPTPP, 但他特别指出，中国必须好好的辨别是否为遵守自由公正的规则做好了准备。英国已经在2021年2月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而被成员国同意允许启动加入该协定的进程。台湾方面也表示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英澳三国元首9月15号星期三通过视频会议宣布成立新印太联盟，这不仅受到中国的抨击，也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引发了外交冲突。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周四发表文章指出，不出所料，中国迅速批评美国和英国在新印太联盟的框架下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让坎培拉拥有核潜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称，这一三方协议严重破坏和平与地区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赵立坚来说，这一协议让人怀疑澳大利亚的遵守核不扩散承诺的诚意。几乎就在赵立坚抨击这一协议的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的也发表了更加严厉的言论。该报表示，世界需要为核潜艇热做好准备。更为重要的是，《环球时报》明确地对澳大利亚发出了威胁。虽然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但是《环球时报》认为，澳大利亚将自己置于与中国对抗的位置。结果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可以瞄准澳大利亚，以便向他人发出警告。因此，澳大利亚军队很可能是第一批在南海浪费生命的西方士兵。世界报刊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这种军事口吻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之际出现的，但这无疑显现了北京方面的担忧。中国特别关注中国称之为是亚洲北约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四边安全对话。9月24号，这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将首次在白宫会晤。美英澳星期三宣布成立新印太联盟，也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引发了外交冲突，因为美英要协助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因而解除了与法国海军集团的价值560亿欧元的世纪合同，转而支持美国和英国的核技术。周四在谈到澳大利亚解除这一合同的时候，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说，这是澳大利亚在后背上捅刀子。 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表示，新印太联盟已经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后果。为了在印太地区能够更加紧密地应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周三宣布建立前所未有的战略伙伴关系。拜登说，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这一联盟首先将让澳大利亚在建造核动力潜艇方面取得巨大的技术和军事飞跃。这一飞跃意味着澳大利亚可以罕见地共享美国的技术，但也意味着法国将非常痛苦地放弃向澳大利亚交付12艘常规动力潜艇。根据法国《世界报》获得的消息，9月15号星期三，在媒体开始报道相关消息之前，法国并没有收到正式的警报。澳大利亚总理在讲话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法国。后来，澳大利亚总理在媒体上说，他没有改变主意，而是需求改变了。他说，美国的提议不可能被拒绝。他并承认，对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和令人失望的决定。在白宫，拜登只是象征性地提到了法国，对美国和法国之间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只字未提。美国总统说，法国在印太地区有着重要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和盟友，但对法国来说，鉴于澳大利亚在美国压力下的转变，拜登的这一善意的话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原本在这个月，法国的海军集团就要和澳大利亚讨论法国未来要交付的潜艇的基本设计。周四，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表示，澳大利亚在后背捅刀子。在当天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勒德里昂以严厉的语气与法国国防部长帕利一起谴责这一决定，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文字上，都违背了法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相关的声明还直接质疑华盛顿的忠诚。声明说，在印太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美国的与澳大利亚建立结构性伙伴关系的选择，导致像法国这样的盟友和欧洲伙伴被排斥在外。无论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根据基于法治的多边主义，这标志着连贯性的缺失，法国只能观察和遗憾。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期待一次通话就让中美两国关系柳暗花明，未免是一厢情愿。
中美两国元首日前通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下午茶的专栏评论说，在二月的元首通话之后，美中两国高官的四次接触，不是火花四溅就是陷入焦灼。从阿拉斯加磋商到天津会谈，以及两次气候问题特使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据新华社发出的通稿，习近平在通话中引用了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来双方都觉得中美关系已经来到疑无路的最低点了，只能靠两位老大出来谈才有可能化解僵局了。新华社通稿中引述了习近平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大段论述，显示元首通话中谈到了拜登念兹在兹的气候变化议题，白宫的声明却只字未提，说明拜登现阶段最在乎的还是透过元首个人接触直接沟通，减缓美中两国日渐剧烈的冲突，防止意外擦枪走火，而非取得什么具体成果。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这次中美元首对话是在两国关系螺旋式下行的情况下应美方要求举行的，中美双方都证实了通话的坦率和开诚布公。 美方显然希望中国对他们在核心利益上踩中国的脚趾逆来顺受，并且将中美以这种方式互动成为规则。中国当然不会接受美方的霸凌逻辑，我们采取各种反制行动是中国的国家尊严使然，是中国的强大国力使然。美国在新疆、香港问题上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当然要实施对等报复。美国的军舰飞机反复在中国的岛礁和海岸线抵近挑衅，中国军队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美方几乎消耗尽了双方的互信，现在两国各领域的对口机构和力量大多都在相互斗争，舆论的彼此敌意越来越强，这一切确实让擦枪走火的几率大幅上升，中美关系可谓危机四伏。香港星岛日报的社论说，这次习拜通话与两人二月时通话的最大不同是拜登放下了对华的高姿态，用白宫发言人的说法，这次元首通话是礼貌和坦率的，而不是指手画脚或居高临下。习拜二月通话后，白宫曾发声明强调拜登对北京的胁迫性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在香港的镇压，在新疆的践踏人权，以及针对台湾越来越强势的行动表示根本性的关注。今次白宫声明则再无提及香港、台湾和新疆，又无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只强调双方讨论了在竞争之时应确保不会陷入冲突。美国中央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拜习通话后，美方三个后续动作都在踩北京痛脚，敲打用意明显。一，白宫发言人沙奇透露，拜登与习近平短短90分钟通话曾讨论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显示美国不放弃追责。二，尽管拜登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次日美方就透过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美国正慎重考虑将台湾在美国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美台高层已在华府面对面会谈。三，拜登政府正考虑以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补贴展开调查，结果可能导致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新制裁。美方主动披露上述信息，意在告诫北京，美国手中有很多牌可打，期待一次通话就让两国关系柳暗花明，未免一厢情愿。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方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方表示还需观察。德国外交部9月15日表示，中国拒绝德国的军舰访问上海。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报告，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国新战略。澳大利亚终止采购法国潜艇，法国部分取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庆祝海战240周年的活动。下面重播福林编播的要闻解说。澳英美在印太地区达成新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各方反应不一。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15日宣布，三国建立名为奥古斯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就这一在印太地区的最新安全倡议，美英澳领导人通过声明表示，作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在我们持久的理念和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承诺的指导下，我们决心深化印太地区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包括通过与合作伙伴合作，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宣布建立一个名为奥古斯的强化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即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声明称，通过奥古斯协议，我们的政府将加强各自支持我们安全和国防利益能力，在我们长期和持续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我们将促进更深入的信息和技术分享，我们将促进 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更深层次的整合，特别是我们将大大深化在一系列安全和国防能力方面的合作。三国领导人表示，作为奥古斯协议下的第一项倡议，认识到我们作为海洋民主国家的共同传统，我们承诺有一个共同雄心，支持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获得核动力潜艇。今天我们开始了为期18个月的三边努力，以寻求提供这种能力的最佳途径。我们将利用英国和美国的专业知识，在两国潜艇项目的基础上，使澳大利亚的能力在可实现的最早日期投入使用。声明称，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发展将是三国的共同事业，重点是互用性、共通性和互利性。澳大利亚承诺遵守保障措施、透明度、审核和会计措施的最高标准，以确保核材料和技术的不扩散、安全和保障。澳大利亚仍然致力于履行其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所有义务，包括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义务。我们三国坚定地致力于维护我们在全球不扩散方面的领导地位。声明称，认识到我们几十年来建立的深厚防务关系，今天我们也开始在奥古斯协议下进一步开展三边合作，以加强我们的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这种初步的努力将集中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额外的海底能力。三国领导人称，我们今天发起的努力将有助于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70多年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与其他重要的伙伴和盟友一起，我们保护了共同的价值观，促进安全和繁荣。今天，随着奥古斯三方关系的成立，我们再次承诺实现这一愿景。就澳大利亚放弃先前与法国达成的价值900亿澳元的常规动力潜艇开发项目，而转投与美英合作以获得核动力潜艇的消息，法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当地时间16日发表联合声明，对此表达了不满和遗憾。法方的声明表示，美国的决定迫使法国放弃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潜艇采购协议。声明称，在我们在印太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美国选择将法国这样的欧洲盟友与伙伴从其和澳大利亚的结构性伙伴协议中排挤出去，法国只能接受并表示遗憾。澳大利亚2016年决定与由法国军用舰艇制造商海军集团建造其潜艇编队，来取代以服役时间长久的潜艇。有报道称，澳大利亚当时请法国建造12艘潜艇，这12艘潜艇是法国缩于级核潜艇的基础上设计的常规动力潜艇。现在澳大利亚人说，法国海军集团的合同交货速度太缓慢，据称所有的12艘常规动力潜艇全部交付澳大利亚要到2054年。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印太地缘政治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所以希望尽快能拥有这些潜艇。针对来自法国方面的反应，莫里森16日向媒体表示，作为这第一倡议的一部分，帮助我们建立区域复原力，这是第一次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技术。事实上，还有一个国家早在50年代末就获得了这种技术，那就是来自美国帮助的英国。正如华盛顿的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一次性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对澳大利亚非常重要。莫里森说，正如我已指出的，我们将不会继续进行攻击级潜艇项目，并已向法国海军集团，当然也包括法国政府和马克龙总统告知这一决定。我想强调的是，法国仍然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如果有的话，能够像法国那样理解太平洋的重要性，并一直致力于太平洋。这些是马克龙总统和我在许多场合谈论过的问题。我们对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有着深深的热情，对他们有着深深的承诺。我期待并希望看到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一旦我们退出，对法国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和令人失望的决定。莫里森说，我理解这一点，我尊重他，但作为一个总理，我必须做出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定。我知道法国也会这样做，而且我知道最终这将被理解，我们将能够继续为我们许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合作。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有相同的愿景。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琳亚的技术合作。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荣。最近在中国网络与社群媒体最引起共鸣的大概就是躺平了，而令躺平突然大爆的起因是因为百度贴吧的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文章。目前该文章已经被删除，连带的相关贴文和讨论区也都陆续被关闭。有网民表示，中国官方允许民众自嘲屌丝韭菜，但不允许说躺平，根本的原因是躺平承认了遭遇社会不公。在被删除的《躺平即是正义》的文章中，作者说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们的传统观念，他们会无时无刻的在身边出现，你每次看见的新闻热搜也都是明星恋爱、怀孕之类的生育周边，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人大可不必如此。我可以像蒂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罗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有真实的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接下来许多网友们都将躺平一词定义为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躺平主义其实代表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包括民营企业规模缩减、人口老龄化压缩年轻人就业空间、家庭开销日益增加之际，每天上午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的996长工时文化，却无法造就年轻人的成功。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动物园去年参加网上纪念六四活动时，是唯一公开露脸并在会上发言的90后。他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六四32周年焦点对话节目中受访时表示了对躺平主义的看法。他说，
其实非常的就是感同身受的，就是当我听到躺平主义，因为可能在大家的一些认识中，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积极然后比较有力量比较有行动力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就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是一个就是说非常的抑郁，就是在政治抑郁中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躺在家里的，就听到这个词我其实能够感觉到它里面弥漫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还有它的一个绝望感，这个也正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我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是在豆瓣这个兴起嘛，因为它所以它其实是带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限制的一个性中产阶级的性质，因为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从中产阶级就出来的一个家庭，然后但是我可以发现就是中产阶级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它并不是跟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它并没有一个就是政治自由的一个保障，所以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导向中国让中国社会导向民主和自由，反而是它进一步的与中共媾和，然后就是让中国的社会就是进一步走向了独裁，所以说这也就是导致了就是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这个下一代，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就是说财富的一个保障，但是我们却同时要承担着996，我们需要承担着像那种高房价，然后包括养老的这样一些压力，而且我们还要随时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感，然后还有就是随时要面临着这个就是阶级下沉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躺平主义就是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可以描绘当下一个青年的一个尤其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青年的一个心理状态。
躺平现象为何引发社会的共鸣，再来听听名为 YouTuber 强国反贼他的解读。
关于躺平概念的爆火啊，以及中共官方的疯狂打压，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在我看来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呢，对自己治下的人民压榨到了一定极限后呢，大家一定还是会反抗的。当然了，在中国这种对人的控制达到极点的国家啊，在共产党控制军队、武警、警察、城管的背景下，中国人呢，无论是上街游行，那还是在网上串联抨击政府，都已经是不可实现的方法。因此呢，躺平可以算是最温柔也是最有力的反抗。就是既然政府呢把我们压榨到这种程度，根本呢不管我们死活，那我们呢就都选择混吃等死，让自己活得最轻松最容易，让政府呢割不到韭菜。而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统治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割勤劳奋斗的中国人民的韭菜，来满足赵家权贵们的财富生活。当然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呢，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利益太大了，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呢，不仅可以让赵家人赚得盆满钵满啊，也确实呢让大量的中国韭菜富足了起来，生活质量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一直发展到现在呢，改革开放的发展啊，其实已经达到了瓶颈，更不用说跟西方社会的脱钩和武汉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换句话说呢，就是社会利益的蛋糕呢发展到头了。那在这种背景下呢，赵家人的既得利益还是要保护的，毕竟人家手上掌握的媒体军队，那谁会跟自己的既得利益过不去，对吧？那这样一来呢，就只能加大割韭菜的程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中国啊，房价物价疯涨，根本呢就匹配不上中国人目前的工资水平，而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艰难，拼尽全力呢也就只能活下去而已，而且基本上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普通人呢一旦有个大病大灾啊，那基本上呢就是家破人亡。这些被当韭菜甚至是牲口的中国人呢，又被限制了几乎一切抱怨和谴责的通道。因此呢，躺平基本上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有力反抗方式了。而躺平的爆火以及被中国众多韭菜的认可呢，会剧烈增大中国政府割韭菜的难度和数量。它呢不仅会触动赵家人的根本利益，那更是会动摇中共国这个党国体制的国本。这也就是中共官方这次急眼啊，亲自对宣传躺平的平台下手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共官方的这次努力呢，在我看来真的就是很无力啊，因为你发动官媒抨击躺平，把躺平相关的群组和社群封杀掉有个屁用。只要年轻人觉得在中国奋斗真的没有未来，得不偿失，那大家该躺平的还是会躺平。这完全呢就是符合人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年轻人呢不用在网上串联，人家达到末期后呢自动躺平，不偷不抢不煽动颠覆政权，你政府能把他们如何？全部抓起来坐牢还是去杀头？他们如果被全杀了的话，那就真的要轮到赵家人的子女呢来当韭菜了，对吧？那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就是中共政权呢目前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的本质。还是之前我做有关打台湾的话题啊，其中提到了说中国现在像明朝末年，那我今天呢想更正一下，就是目前的中国呢比全面战争开打前的明朝差太远了。明朝末年呢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啊，20多年时间呢明朝才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灭亡。那如果没有异族崛起呢，大明王朝是根本看不到任何灭亡的迹象的。而目前的中国呢风调雨顺，没有战争，有各种的国际合作和境外势力的资本注入，结果这个政权呢竟然虚弱到连年轻人躺平都要如临大敌。说真的，这样的奇观啊我们有时候之前能见到也是很神奇的。我们对比一下欧美国家啊，年轻人呢想游行就游行，想抗议就抗议，想生几个孩子生几个孩子，混吃等死呢政府还有基本的社会补助，也没有人会担心什么颠覆政权颠覆国家，这种差距呢真的是如同天壤之别。
我们注意到躺平主义其实透露着一些不合作主义思潮，这是独裁者最警惕的。躺平的出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官方的价值，在党国一统的中国，任何不顺从的苗头或者可能孕育一种反对甚至反抗的萌芽，官方都十分的警惕。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政治学者吴强的分析表示说，拒绝消费，拒绝奋斗，拒绝被割韭菜，拒绝被资本和国家双重暴力，中国的社会在政治高压、社会停滞的状态下，找到一种相当团结性的一种共识，以躺平主义的方式出现。学者谢平也认为，躺平主义将发展成有纲领、有口号的行为。他在新唐人电视台芳菲访谈节目中对主持人分析称，
我觉得这些人已经有看起来似乎是那个他们没有什么纲领也没有什么组织啊，他们实际上已经有纲领了。我认为这个一个纲领有人提出来了，就是三月不上岗耗干共产党，半年不干活迎来新中国，就是个纲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政治性非常强也非常有时效有明确的一个推翻共产党的纲领。这个我们就下面就看这个纲领呢有它的传播和接收的程度会是什么样。我认为这个会非常快速的那个成为这一些躺平者躺平主义者的一种共识啊。 之前提到这个什么用这个中共用什么污名化呀，或者是来那个来这个名义上搞臭，这个对他们不起作用。因为这些什么是躺平主义的人呢、啊、躺平主义人他就说他把原来那种就是说中国人人们所期望的，比方结婚生子啊，就光宗耀祖啊，有房有车啊，这些名业利业地位上的东西呢，他们已经看淡了，他们或者说他们知道自己无望了，他不忘了，他也不在乎这些名和这些这个东西的话，所以你用那个舆论上去搞臭，搞不臭他们，他们已经自认是这个我是最这个社会最底的人，你还怎么搞臭，所以你怎么搞臭我，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但是他们这个方针，你说这个三月不上岗好干共产党的话，不干活来迎来新中国的话呢，那对中共来说是切切实实的威胁，这个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这个我们说的，你开放第三胎可能还要再过这个18个月才能，不是再过18年才能见效。你这个呢半年的话呢，就可能会迎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或政治上的变化，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中共现在基本上无解。
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埃瓦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友好，在法国的第一个适宜步行的城市排名榜中，居民少于20000人口的城市脱颖而出。这一榜单由步行优先协会团体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期间进行评选的。在对城市公共空间安排是否适应行人行走方面，法国城镇的得分很差，在20分最高分制中只得了9.2分，这是继自行车用户联合会每2年进行一次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榜单之后，步行优先协会团体在9月上旬公布的第一个适宜步行出行的城市榜单。步行优先协会团体是集合了6000万行人和未来之路协会以及法国徒步旅行联合会3家协会的协会团体，约有近7万法国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了这项研究，表达他们对自己居住城市是否方便步行出行的感受，并对如何改善行人在城区行走的条件提出了意见。在调研参加者中，62%的人说他们每天或是几乎每天都步行，54%的人表示步行是自己的主要交通方式，82%的人称自己步行上班、购物或是办理其他行政手续，散步或是徒步观光者在调研参加者中占了58%。然而，尽管59%的人认为在自己居住的市镇步行很是愉快，但这一数字掩盖了城市间的巨大差异。在步行者的整体感觉方面，巴黎的得分惨淡，只得了比平均分还低的8.07分。而拥有约7000名居民的伊尔维兰省的阿西涅镇则以15.56分拔得榜单的头筹，紧随其后的是同一省的塞松塞维涅镇和吉伦特地区的格拉迪尼昂镇，接下来的名次是法国南郊的索城、旺代地区濒临大西洋的度假胜地勒萨布勒德洛尼、巴黎东郊的文森镇、东部萨瓦省的埃克斯莱班和上萨瓦省的安纳西市。排在榜单最后的是法国宝岛科西嘉的首府阿扎克秀、南部古城卡尔卡松、巴黎东北近郊华人聚居的奥贝尔维列以及南部大城市马赛，他们的分数都低于7分。面对这一情况，法国徒步旅行联合会的主管、城镇步行的项目负责人普埃强调说，整体来说小城镇更有利于步行的印象，这一点越到大城市就越差。他证实说，人口和交通密度越大，行人的体验就越痛苦。 同时他还明确指出，这一榜单是以公众咨询的形式进行的，而不是官方调查，因此选择参加调研的人并不能代表法国的人口分布。为了得出平均分数，参与者被要求就五个主题表达各自的看法，作为行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安全感、步行的舒适度、市政当局对步行的重视程度，以及街区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是否方便步行。在最后这一方面，41%的人希望人行便道更宽，日常维护做得更好，且步行时不要受到障碍物的干扰。1/3的人还认为人行便道应专门用于步行。明天第一届法国城市步行大会将在马赛开幕，步行优先协会团体正准备一项全国步行计划的提案，来鼓励中央和地方在城镇中给予行人中心地位，并进一步促进步行的交通方式，特别是通过改善连接城镇之间路线的连续性。这是法国人的强烈期望，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进行徒步旅行。纵横交错设置了路标的18万公里长的路上，不时就可以看到徒步爱好者。负责人普埃还满意地表示，方便徒步旅行的地图指南一年内的销售爆炸性增长了20%，而新冠禁足更推动了很大一部分法国人开始步行，先是在离家1公里范围内步行，在禁足令取消后，人们延长了徒步出行的路线。普埃认为这一现象是个基本趋势，步行将持续下去。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方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方表示还需观察。德国外交部9月15日表示，中国拒绝德国军舰访问上海。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报告，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国新战略。澳大利亚终止采购法国潜艇，法国部分取消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庆祝海战240周年的活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你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lémentine 演唱的歌曲《巴黎天气怎么样》。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Le ciel est-il noir ou gris? Vous m'avez dit quand il pleut, à Paris, c'est tout bleu. Ce n'était pas très sérieux. Vous regardiez mes yeux bleus.Et près de vous, j'ai compris que les yeux des amis, c'est le ciel de Paris. Septembre est venu, je vous ai perdu. Vous êtes loin des vacances. La plage et le vent déchirant. Je vous écris tristement.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Tout gris. Mais quand je pense à nous deux, dans mon cœur, c'est tout bleu. Je n'ai pas trop de chagrin. Votre ciel bleu, c'est le mien. Un souvenir de bonheur, votre nom, une fleur, temps de mon cœur.